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继续为您介绍的是国际华人水彩画大展。水彩艺术由西方传入东方，在百余年间，水彩与水墨艺术产生冲击和交融，逐渐地发展成专属于华人世界水彩画的独特面向。台湾的水彩画到80年代左右更经历了一段辉煌的黄金年代，后来水彩受到多元媒材兴起的冲击，有日渐式微的趋势。有感于此，多位水彩画家共同成立了中华亚太水彩艺术协会。身为协会成员之一的杨恩生老师是台湾著名的水彩画家，在水彩艺术上缔造了很多亮丽的成绩，也曾经经历过去的黄金年代。首先我们邀请画艺精湛的杨恩生老师为我们介绍他的个人作品。
经过主办单位的介绍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一场风生水起国际华人水彩画大展里有很多画家都是长期耕耘在水彩画的创作领域里，数十年来乐此不疲地沉醉其中。也因为如此，展场中呈现了很多让人激赏不已的佳作。
水彩这个项目在台湾其实发展已经100年了嘛，我们从1907年石川新一郎来台湾到现在2006年，明年都2007年，刚好届满100年。这100年呢，台湾有很多人对水彩很投入，而且他只画水彩，包括我就只画水彩，
包括杨老师，
包括我们介绍在这个会场里面有很多画家都是以水彩创作为主，从来没有放弃过，
专心在水彩的领域。
对，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然后也都是始终如一啊哈。
大家都承认水彩是非常困难的，有人称它为技巧性绘画。也许说起来说它只是技巧吗？不是，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它是技巧很重要的，很重视技巧的绘画，它要很肯定，又快又狠又准，类似这个样的情况。所以水彩真的是不容易，那就是因为不容易，我觉得它就有很大的空间。后来我一直研究了很多的水彩技法，我发现水彩我还可以画它100年，有很多有趣的东西都在里头，只是大家不知道。那我是觉得透过这一次这么大型这么好的齐全的一个水彩画展，应该可以让大家眼光一亮，因为很多人对水彩画是有些误解。我们想到说它是一张纸，可能它背个画架在外面1-2小时轻松愉快画完了，绝不是。有人用1个月，有人2个月来画完一张水彩画，而且它里面的媒材的完整性非常非常的高，它可以表达其他媒材表达不出来的，包括油画、水墨画，有很多东西它根本表达不出来，它有它的特色。
我50岁，那谢明昌51岁，后面洪东彪51岁，所以基本上这个展览我们三个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来促成台湾的这个新的水彩协会。我早期是以这种风格的古典写实的静物成名，然后我在辅大教了5年书，然后世界应该环绕了很多圈了。最近15年我走的是生态艺术的领域，我喜欢狂野的自然啊，所以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黄石公园它是一个生态系，在冬天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地方，你只有在冬天所有的野草都被雪盖住了，然后你所有的动物呢你都看到了夏天草有这么长，你任何的动物都看不到但是不表示里面没有野生动物。好，那然后整个区域里面呢是方圆几百英里我们说1000公里左右吧，唯一的这一条河是有地热，所以因为有地热所以水没有结冰，所以很多的食物链的状况就会在这里发生。那我这张画是用几乎是用单色的方法来画画。
杨恩生生于1956年，从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毕业，是台湾知名的水彩画家，早期以静物画闻名。1987年改变主题，开始绘制野生动物画，并受邀于台湾邮政局长期绘制多种台湾特有鸟类和哺乳动物，作为印制邮票的图案。
那大陆人看到这一张很喜欢，所以我这次又拿出来。那这次拿出来是考虑到我作为一个主办人，然后我看到台湾画家被邀请以后愿意拿人物画的人很少， 所以我能够掌握水彩，也让大陆的画家或者台湾画家认同的是我对暗色调的变化的掌握。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从暗色调来看，台湾有哪些画家可以做得到？比方说刚刚我讲的牧师，他是自修的，那他的暗色就是他的致命伤。他的亮调子处理得很漂亮，因为他是用拍照来画画的。我讲的暗调子，你看我的暗调子，再去看陶士虎的暗调子，刚刚还有黄铁山的暗调子，我们都算成功的。啊，那你再去看看那个隔壁画人物的这个叶宪明，他的暗调子是透明的，里面有空气的。啊，所以暗调子是水彩最困难，也是我们所谓公认的致命伤。好，那我对肌肉，对这个脸的脸孔啊，所以我今天要画的这个少妇，我可以公布告诉你是23岁。那你觉得我是不是画出23岁的年龄？新疆维吾尔族的少女，那我是当作习作在练习，只是要画出年龄跟这个个性很难，那也可以说我是不是很成功了、啊。但是我想我抓住这个少女的那种美艳非常艳丽的一个21岁的师范生，所以我刚画的那个少女就是要画那个清纯的味道。我刚刚造型是没有打得很清楚，但是那个神态是有抓到。所以风景也是一样，风景有风景的特色，那也要把风景的特色表现出来，那人物就非常困难，人物我也是才在练习。
曾经获得台湾教育部文艺创作奖水彩类首奖、新西兰回记鸟类体邮票竞赛文献类首奖。然而虽然已经是名列大师级的水彩画家，杨恩生认为在艺术的领域里还有很多可以学习以及值得探索的空间。
杨恩生老师出版了许多水彩画工具书，这些教导如何绘制水彩画的书籍直接帮助了很多年轻学子。紧接着我们要欣赏另外一位策展人的画作，一同来品味文学气息浓厚的作品，看看谢明昌老师如何用浪漫唯美的笔触画出斑驳怀旧的独特韵律。
展场上展出的60位画家的画作，大部分的作品出自台湾和大陆画家。然而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两岸画家的种种不同，在绘画方面包括画风技巧上的不同，甚至于在画家所面临的环境上也有大大的不同。
我们的环境并不会去压抑一个业余画家，所以你是家庭主妇，你是中学老师，你学中文外文，你都可以画画，但在大陆是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他的阶级制度非常明显。
他怎么样不可能？就是说他不可以冒出头来，是吗？
你出不来啊，因为那些评审不会给你冒出头来啊，因为他整个系统都是美术学院的系统，所以那这台湾这就是一个特例，他们很好奇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冒出头来？这就是我们的民间社团。
如同政治一样，在绘画的大环境里，台湾吹的始终是自由风。就像这堂水彩画的教学课，上课的地点在台北市市长官邸艺文沙龙里。杨恩生老师说，这些学生来的层面非常的广，所以任何对水彩画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向大师学习。
如果要跟中国大陆来办展览研讨会，谢明昌足以代表台湾，因为第一个，这是很另类的，他不是美术科班出身，他是辅大中文系，然后他也没有很正式的学画的长期经验，他只有2次很短的一个月啊，到某一个画室去学一学看一看，所以他的成长过程、养成过程全部是自修的，我觉得自修是非常重要的啊，他可以买，因为台湾很方便，可以买各种的原文画册。啊，所以完全是自我成长的。那当我们跟大陆人来谈，他们是学院一个萝卜一个坑训练出来的， 那我们这边全部是江湖人物啊，所以这坐下来谈就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对我们很多画家每一个人的背景的一堆故事都很有兴趣。
我大概在22岁的时候第一次开始画水彩画，哎，那之前我画漫画画插画啊，哎，那就是那个时候突然感受到这个水彩之美啊，那也看到很多大师像习德金他们，哎，那时候是风起云涌啊，他们都是大笔刷色的，那个时候流行那个样子。可是我一开始我也是这样画，到后来我就开始突然有一个转变，因为有一种怀乡写实作风在国内开始风行起来，那刚好跟我的文学性不谋而合，啊，因为文学会讲里面的内容的含义嘛，所以我就开始一下子就从大渲染里面突然跳到非常写实的一种做法，就开始进入。
1955年生的谢明昌，毕业于辅仁大学中文系，现任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的副教授，也是台湾知名的水彩画家。曾获得雄狮美术新人奖、全国美展金龙奖、中华民国画学会金爵奖等重要大奖，擅长使用水彩技法创作斑驳老旧的光影。
像这个村庄叫做王村，是湖南省西边啊，后来改名叫芙蓉镇，因为演个电影叫《芙蓉镇》，刘晓庆演的吧。我到这里一看，哇，2公里的一条路就是这个样子。那还有人在路中央剃头，地上是石板路，被踩了几百年，磨得发亮。然后呢，你看所有的场景，这个灯，一个灯依里而去，然后他们过的生活是古时候的生活。我喜欢是这种味道，所以我画了好几个系列，都在画所谓的美丽沧桑中国系列，这是其中的一张浪漫写实系列，写实但是有点浪漫手法。
对对对，感觉上好像是写一个小说，然后小说里头的一个场景。
对，没错，一个整个生命里面的一段，法典让你看到它有前有后。我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看得出来我本来是学文学的，做出来的。
你也写小说吗？
小说倒没有，写诗写散文，以前写过，写情书一把照。
他的技巧是我可以用无懈可击来讲啊，那在这个，而且他学文学，所以他对早期的，70年代前后的这些乡土文学，他当然有涉猎，所以他的画的技巧，他找的主题就全部配合乡土，所以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的乡土。
画法不一样，哎，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水质效果，像这种一块一块浮在上面的。好像我们在那个调色盘上，那个不吸水的调色盘上，颜色画上去让它沉淀那种味道，这个是我特别研究出来的。我画在油画布上，水彩画在油画布上，
这是油画布，
所以它非常的特别
哈。
它整个拿出来就是一个有表框的木框的那个油画布，就完全是画油画用的。我把它画在上面，我发现它有很多特色，比如说它的显色力很高，那么很容易出现这种水质效果。当然它有一些缺点，就是你画上去的时候它有时候你在叠色会把底色会稍微的会带掉，所以你要很肯定的作画。那这一张是以内容来说，这个是台湾的实景，但是我们见不到的，这是日据时代的，它是在台南民生路，当时的台南民生路，现在去是面目全非了。
所以你是用，
对，我用老相片，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很怀旧吗，很多老相片的书哈。那我它本身都是特别长长小小的，而且是斑驳不堪黑白的，但是我利用那个，我把它恢复，我有时候画得更大，我甚至画过60号油画那么大的水彩
啊。然后这几年他特别喜欢自然，喜欢野外，所以他跟赏鸟的朋友，然后他也参加我们生态艺术协会的展览，所以越来越拉到野外，所以这是比较近期的。你看那边是人文的，这边是自然的。
我越来越在意它的结构问题，哦，就是色块之间的虚实浓淡聚散的那种韵律节奏关系。所以这个系列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隐藏的韵律。我所找的东西都不是大山大水，就是你走过都不会注意看的，哎，所以我现在是越来越是目光如豆，我在看小地方，每天低着头看，哎，然后看那个小地方，哦，一下子就长那个小地方。有时候蹲下来看，会看到有很多节奏韵律很美。 像这个就是
这个白是流出来
的，流出来所有水彩的白，正统的透明水彩的画法的白，它应该都是留白，应该都是留白，所以这些都是留的，甚至于旁边的这个毛毛的这些整线哈，全部都是留出来的，它不是用白的直接点上去的。所以水彩画是技巧性非常高，它很容易入门，可是它非常的难画得很深入，能够很画得很精，所以它有很大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去研究。
文学出身的画家为自己的画作注解，谢明昌说，我认为没有观念的画看不深，没有技巧的画看不久，所以我喜爱用画表现生命的启示和人性的光辉，就算是一般的风景作品，我也会在其中营造出一种怀旧的迷离气氛，让人明白我绝不做游戏笔墨。
华亚太水彩艺术协会的主席洪东彪和谢明昌、杨恩生老师一样，也是同处于黄金年代的画家。这场画展成功地展示出水彩画的美，同时借由这场展览，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千万种风采的水彩作品，感受到水彩画飘逸透明、风格独具的美。
这一场水彩画大展，不止参展的画家来自全球各地，画作更是丰富多彩，有的画作呈现出如诗般的优美典雅，而有的则像凝固住的电影画面，让赏画人不得不多看他们一眼。
基本上都是全省美展、全国美展的第一名，那所以刚刚那个牧师得过3次全省美展第一名，所以你去翻出这些履历，所以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公平性。好，那我记得洪东彪是在25、26岁的时候得到省展第一名，27岁左右。好，那批画全部沉在澎湖的海底。
是在教书嘛，所以我从这个展览到现在至少带过4批的学生，不同学校的学生来看，因为我觉得要让学生多看。他们从面的方面，从这个每一个画家的应用技巧、表现的内容、风格上面，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都蛮值得来观赏的。就是喜欢画画的人，他从哪里着手？他可以从水彩着手，因为水彩方便，他取得方便又很经济，那他可以试着来画画看，给自己的一些线条上上颜色。那这样的话，他就很轻而易举去体会一下那个水的流动的感觉，色彩在水分中扩散的感觉，然后去享受那样的愉悦。那我想，水彩其实是很好的，让民众可以接近的一种美彩。一般来讲，在学校教育里面，它是老师最喜欢带领学生进入绘画这个领域里面所使用的美彩。那一般来讲都是带入门之后，大概就要靠个人了哈，修行就要靠个人了。
洪东彪1955年出生，1979年毕业于师大美术系，师大美术研究所学分班结业。洪东彪不但是美术实验班的高中老师、水彩画家，同时也是举办这一场画展的中华亚太水彩艺术协会的主席。
所有的具象绘画对人物的要求标准是最高的，它必须要很精准的写实能力，然后才能够把它表现得非常生动感人。这个是比较带有阳性的花朵嘛，来代表呈现给这个大卫，也就是我对米开朗基罗的尊敬啊。这是1995年的作品。那当时我去英国，最主要是参观几个美术馆啊，比如说泰特美术馆，还有这个叫做维多利亚艾伯特美术馆。那看了很多英国大师的水彩画，那当时对英国风的水彩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就回来以后就一直想要应用英国风的画法来画一张水彩画。那当时这个题材，我进到那个教堂里面，感受到那种非常宁静的、非常肃穆的气氛的时候，我自己内心非常的激动。我觉得那种场合跟我们台湾的庙宇是不一样的。
这场丰盛的水彩飨宴让大家感受到有这么多坚守在这个领域长期专注不断创作的画家们，他们的作品齐聚在这里，和赏画人分享美丽的水彩世界。
画水彩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累积经验呢，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说用多少水分调多少水调多少颜料，在什么情况之下加第二笔加第三笔，因为这个绝对艺术的东西一定是无法言传的，所以一定是靠每一个画家自己长时间的去累积经验，去寻求自己想要的方法。啊，很多画家都坚持在这一块里面耕耘，啊，创作，然后创作出一些作品，大家都可以来欣赏，对不对？那我想这个才知道。这个，今天我们看到才知道这个可贵。像我自己画了30年的水彩，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就一直努力在画，画面的风格有在转变，但是我坚持这个媒材，我不放弃。那今天当然我们有看到更多的画家，他可能40年、50年都在画画。
他有他的特色，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媒材，我想用这几个字来称呼他。嘿，不管你怎么想，我永远觉得他很伟大，他值得探索。嘿，我到现在乐此不疲。下半辈子一样我会投射在水彩画里面。
因为我们讲前卫艺术好了，前卫艺术现在已经很难用艺评的角度去跟它定位了，但这个很难去评断它的好坏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总要有人去坚守这一块传统的价值嘛，让大家社会大众还可以有一些可以看的东西，否则走入美术馆你要看什么，什么都看不懂。那所有的观赏者在观赏现代绘画的时候，都必须再透过类似像学习啦，或者是文字的补助说明，再去理解作品。那这样我觉得很辛苦。
对，
我觉得很辛苦。那我觉得让所有的民众对爱好艺术都可以很直觉的来判定、来欣赏，他觉得这张作品让我可以身心舒畅，让我感受到美的感觉。那个受到的一些一启发，这样都很好，这样都很好。那我们可以把美的东西表现得非常自然，让大家很轻松的来接受、来欣赏，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保有这一块传统的领域，让老百姓可以接触艺术是很轻松、没有压力的，就不会看不懂的。
好，第一个吸引人来看，他开始重视水彩。如果你真有看到这些画，有一种感觉说。哇，水彩画可以这样画，水彩画居然可以画成这个样子。如果有这样的感觉，说我们成功了，嘿，那再下来你就开始认定水彩画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很独立很好的一个媒材。如果这样，会投入更多人去研究它。嘿，我们觉得水彩画很棒，可是大家不知道，这太可惜了。它是一个好东西，应该让大家多多来接近它，这样才对。嘿，所以我对以后的水彩发展，我有很大的一个期望在里面。我觉得它一定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希望借由这个画展，从此更带动喜爱水彩画的艺术家们一起来投入其中。主席洪东彪说：“未来我们期望能再度以更多的活动来促成，让艺术成为全民运动，让水彩成为国民美术的理想。”
运用水彩作画曾经是个流行的风潮，背着画架到野外写生，也是喜欢绘画的学子在成长中共同拥有的经验。透过这一场画展，水彩画家们期许让水彩画再掀风潮，再度成为这个年代的时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会。